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5节，彼得一进去，哥利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吼，这个好敬虔的一个态度。那彼得就把他拉起来了。彼得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啊。”我们基督徒接不接受人的拜呢？我们基督徒拜不拜人呢？那只要不是宗教色彩的，这并不是不可以啊。在以斯帖记里面哈、这个我们明显看到那个恶人哈曼啊，和以斯帖的这个叔叔啊莫迪改有这样的冲突。莫迪改不拜哈、当然就宗教信仰来讲，对活人的这种恭敬不是不可以的哈、但莫迪改有心要挑起这个冲突，好解决这个犹太人被逼迫的问题，所以莫迪改就不拜了。但是对于不信主也好，信主的也好，这种拜呢是一种恭敬，尤其在东方，这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哥利流呢，彼得就是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彼得应该是谦虚哈，也是教导他，我们都是人，甚至我、这里不涉及到宗教拜不拜的问题，也就是哥利流也许没有错，但是彼得要他更对，就是我们是弟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你要学习谦卑，因为你是罗马百夫长，有权柄在管理我们，但你学习谦卑，但也不要谦卑过了头，因为我虽然是教会的领袖，但我也是人，也不过是一个罪人。好，我们真是希望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彼此谦卑，互相的服侍，互相的受教，互相的尊重。但是当然有人是有比较大的权，比较大的知识来教导你，就权力，世俗的权力，那哥利流大多了，就属灵的那彼得大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这个分层负责，也有恭敬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都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需要被主来教对，我们都需要被彼此之间来学习侍奉。好，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的，不应该的，但我为什么来呢？怎么样不合宜呢？这个甚至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二节正好彼得就犯了这个错误啊。那当然是以后的事情啊。那个彼得到安提阿的时候，他就水火装甲，他就不跟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各位，这个当然就是旧约的犹太人的规矩啊，我们不可以跟这些污秽的这外邦人接触。你在约翰福音也看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甚至说话都不可以，因为那会传染和污秽的。犹太人在外面会要回到家里来会要洗手的，因为总是接触到了外邦人，接触到了污秽的啊。也许你没有直接接触，但是外邦人所碰到的东西会让那个东西也污秽，你再碰到，不知不觉碰到，你也被污染了，所以要有一个洁净的仪式。这些神都废掉了，并不是说神前后不一致，神到死都是，不是到死，神到永远都是一致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单单要信靠神的，要把神跟其他分开来，那就在这些习惯里面让我们更敬畏上帝啊。犹太人跟别国人亲近来往不合理啊，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认识上帝，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啊，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有讲哈、你们要勿要从他们出来，不要沾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啊。这个是以赛亚书52章那里所讲到的。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说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里都有讲到说，以色列是单单被拣选的，所以你不要跟别的民族混合在一起了，不要跟别的宗教信仰混合在一起了，你要单单的敬畏我。好，以前是这样子，目的其实也是最后要显出，还是说显出你们的宗教信仰是错的，你们要归向我们这唯一的真神。所以不跟他们亲近来往， 跟他们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那只是在说你要知道你的信仰不要被他们影响，他们的信仰要被你影响，就如同进到迦南地把别人都杀掉，目的其实就是用一个很剧烈的方式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信的错误，你不要被他影响。但是如果他们被你影响，那是很好的，就像路德被拿俄米影响敬畏耶和华，那是很好的。那所罗门被外邦的飞兵影响去敬拜他们的神，那就是很坏的。所以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宗教要独一的信靠这个上帝。那种族呢，当然也有一段时间是拒绝他们的，但是那还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对，而不是他们种族本身。大家只要信仰着这个上帝，那就是好的了。好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的。你看彼得很聪明，有属灵的智慧，他一到了约帕这里，他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原来不知道他看的异象怎么这么怪，跟利未记是不一样的，跟神的话是不一样的，神怎么叫我来吃那些被沾染不洁净的东西。然后他一听到说哥里牛外邦人找你，你就去吧。他就知道神不要我们把别人看成不洁净的，他就懂了。你看，实在不是 IQ 的问题，是敬畏上帝的问题。敬畏上帝，我们就明白，越敬畏上帝，明白的就越快，越敬畏上帝，因着明白所产生的能力就越多。神已经指示我，当然他没有讲他自己看到的异象，双方都看到了异象。这个哥林牛看到了异象，就是使者说你去找彼得，彼得看到了异象，就是那个俗物和洁净的物都是洁净的。神指示你，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人俗而不洁的，但是他仍然需要福音，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接触他，你要把他接触了，更要用福音让他成为一个洁净的人。29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来要接触你们，我来也是要讲福音，但是我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30节，哥林牛说前四天这个时候那犹太人的算法嘛，第一，这个哥林牛看到异象是一天，彼得看到异象是一天，他差来的人去请他们是一天，他们路上是一天，不管怎么算就是有四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刚好也就这个时候就下午3点钟，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下午3点是祷告的时间，有好几个祷告时间。这祷告时间我们今天当然也不是像回教徒一样觉得一天要祷告3次，在什么地方才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我们说了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祷告。事实上我在讲的时候，这时候我也应该在祷告，不一定我意识到我正在跟神求，而是我总有个敬虔的态度，信靠上帝的态度，主我需要随时依靠你，我才能讲出真理，愿荣耀也都归给你，因为我能讲真理是出自你，所以荣耀当然要归给你。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这个穿着光明的衣裳在前面第十章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哥林牛看到就非常的惊奇光明的衣裳，我们在路加福音24章第4节我们也看到因为这都是路加写的，大概路加也特别喜欢用这样的字眼是光明的衣裳天使穿着这样的衣服，那妇女看到的很害怕特别的光明，因为是从神来的。哥林牛，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不是你的祷告你的周记换来了上帝的恩典，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更重要的他不是 每次都讲的，是上帝给你恩典使你能够向上帝祷告，使你能够周记人，神赏赐你，神祝福你，神纪念你，是因为神先施恩给你，使你活出这种神纪念的行为来。32节，你当打发人，你还是没有得救，只是神在进一步的引导你走向得救之处，从你开始祷告到现在神启示你到你去请彼得来都是一样的意思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立时感谢主对于神的恩典，对神的引导， 这些属灵的人总是很快的，不耽误的，而我们在属肉体属血气的常常就是耽误，常常听不懂，常常莫名其妙，但是常常听懂了也就是在那里耽误，但是属神的人就不耽误。后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已经讲过了，保罗就不耽误啊。虽然耶稣的灵一直在拦阻他，哎，好奇怪，两次拦阻他，但是他就继续等候神，神就带他到了马其顿去了。神不会让那依靠他的人、等候他的人苦等。对，我们是等候，有的时候也等了很久，但是神总是指示我们如何在等候当中积极的行事或者安静的等候啊。我立刻打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当然彼得肯来也是因为他自己看到了异象，他等一下就有讲了啊。那后来有跟人讲，就是当人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很遗憾，疑惑的正是那些跟彼得一起的人。哎呀，我们有成见往往疑惑的更厉害，我们有成见往往更难被神带领进入更真实的真理。虽然我们相信所有真理都是一致的啊。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我们在神面前，神说话吧，哎，我们在神面前，神不说话，神要他的仆人说话，他仆人说的就是神说的，因为是神吩咐他的仆人要说的，而且是一切的话 ，all truth, nothing but truth。这就是在法院里面，美国人发誓的话哈，那是一个对神敬虔的结果，就是我要说的都是主的话，说出来都是诚实的话。这里我们要听主吩咐你的话，而且是一切的话。各位，我们不要只听我们想听的，我们不要只捡我们耳朵顺耳的，我们要听主要我们听的。你来了很好，就是要听主的话。各位，愿我们有这种渴慕神话语的心，愿我自己有这样的心，否则真是很遗憾，我们只是在热闹，在 social, 不是在做最应该做的，就是敬畏听上帝的话。啊，彼得这样一听就更明白了。当那三个人来找他的时候，彼得就明白那异象的意思。当现在就把这个异象和哥利牛的异象连在一起了，然后就把圣经再连在一起了，再把旧约圣经，再把跟耶稣的工作连在一起了。彼得虽然还没有保罗那么大的启示，看到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的奇妙，包括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加拉太书都讲的，但是彼得看到的也是上帝给他看到，也是异象，也是医治的，只是保罗的更深更全面而已。34节，彼得就开口说，各位，我们都看到说，我们看到，我很稀奇，怎么大家一看到使徒行传，一看到哥林多前书，就看到那些方言，可是你没有看到吗？那些异象也好，方言也好，神迹奇事也好，最后是要让人悟性上了解上帝的救恩呐。彼得说，这个说又是悟性，大家能够懂的。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偏不偏待人呢？神从不偏待人，可是神好像又偏待人，神好像有些特别的拣选。各位，神有他的特别的拣选，但是神也绝对公平。各位，什么叫做公平？有人高有人矮，这算不算偏待呢？有人聪明有人笨，这算不算偏待呢？哎呀，如果你要把神不偏待人说神把大家都造的一样的话，那神当然是偏待人了，有男女，有老少，有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哎呦，大家的处境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所带领的都是最美好的，都是最正确的，我们就会说神不偏待人。即便这个世界上从亚当夏娃的后裔到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不同的遭遇，有的真的好像非常非常的幸福，有的好像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他不偏待人啊。这个在历代志下第19章第7节啊，我们的神不偏待人，他就有讲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第2章第11节，那更是说神不偏待人啊。这个第9节啊，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公平啊。我们可以也说在五经里面，神也说你们不要偏待人哦，审判的时候不要偏待穷人哦。你不要偏待，我们再一次说，如果 偏待，如果公平是指每个人的遭遇一样的话，那神真的很不公平，因为每个人遭遇、每个人生活不一样。但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环境，神带领的都是最美好的话，都是最公义的。我们相信这样的话，那神当然不偏待人，不偏待天使，他就是一个绝对公平的。但是我们要用上帝的带领来决定，上帝的话来决定什么是公平。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我们想法常常觉得说是完全一致，这个叫公平，那并不是公平，那这个世界会非常死板。而且就算完全一致，我们还会觉得神不公平，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像天使一样。那就算我们是天使，我们觉得还不够好，我们因为天使也有不同的啊。好，我们总之我们相信神是公平的。神先拣选了某些人，神先给了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神先给了他们的恩典，给了他们律法，神让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得救的时候，而我们新约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外邦人都没有得救。神在新约的时候让某些人比较早得救，某些民族文化比较早得救，某些人根本没有听到福音就死了。神让某些人比较道德好一点，某些人道德坏一点。各位，这些神都没有偏待人。我们在今天不是在讲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肯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神让人有不同的遭遇，甚至有天堂地狱之分，有永远得救和永远沉沦之分。我们还是说神没有偏待人，神按着他的旨意让每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叫不偏待，这是公平的。当然我们也更要说到人的责任也在其中，非常的人责任都有。我们相信人得到什么是咎由自取，也是功由自取。我们愿意在神的恩典中愿意听从顺服，我们就得到了。那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在拒绝当中成全了神在我们身上咒诅的旨意，那也是公平的，没有可抱怨的，因为是人不是被强迫的，是人自己选择了他喜欢的那个路，刚好也就是神要带领的。总之我们要相信神绝不偏待，神绝对是公平的，有早有晚，有快有慢，有多有少。那神的公平不是说大家都一致，神的公平是神看为好的就成就了，那就公平了。35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各国中有敬畏主的人吗？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有敬畏上帝的人呢？然后这些人都为上帝所悦纳。那这个解释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就是各国中那敬畏主的。有人说啊，像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啦，我们因此就可以有一些本色神学，这我不能接受。你再一次看哥林牛，这里是在讲哥林牛，他敬畏神，他行义，主所悦纳。但是如果他没有认识耶稣，他仍然是死亡的。他仍然，即便他敬畏上帝，他需要悔改，他需要得生命；即便他敬畏上帝，他需要全家得救。所以人没有去信靠耶稣，人是没有得救的，只是神给这些敬畏主的人、行义的人，就像哥林牛这样，神喜悦他们，神喜悦他自己在他们身上的恩典。那么国外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些恩典呢？我们也在旧约的时候看到，特别我想大卫有一些他所使用的外邦人，包括赫人、乌利亚，在约拿书里面那个船上的水手是，就这些人在旧约的时候，救恩只有在以色列人，天下万国万民里面只有以色列人是上帝所认识的，所拣选的。这个在阿摩斯里有讲，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只拣选了你们，把律法给你们啊，罗马书也讲到说，凡事大有好处，神拣选他们。那其他的人呢，多半是堕落的、死亡的，但在他们里面也有神给他们恩典。在旧约的时候，极少数有些人他们知道去敬畏上帝，我们刚刚说了一些，还可以继续讲，像路德是，像拉合也是，他们听到了上帝的作为，他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他们就敬畏上帝，他们就行了公义。那当然这些都是相对的义了啊，不是没有人是这个全然的义，更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能称义的啊。每个人都是在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才有限度的义。后来在使徒行传13:16，保罗对人讲话的时候也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你们敬畏了神，你们还是需要悔改；你们敬畏神， 犹太人、外邦人，你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今天愿意来听道，听道叫你悔改，也就是你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是不得救。当然从永恒来讲，那得救的人永恒就得救了，包括保罗在抵挡基督的时候他也是得救的。那但是那是从永恒来讲我们看不到的，如果他抵挡基督的时候就死了，从我们人来看他当然是下地狱的哈。我们不要把神那个永恒的观点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都悦纳，神都给他们机会哈。那么都为主所悦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哈，这个所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就是在这里面每一个犹太人、希利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有神所拯救的人。好，那这些人到底是哪些？哪些多？哪些少？这都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反正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有神所拣选的。也许你说在旧约的时候多半是犹太人，不过惹神愤怒的也多半是犹太人。在新约的时候，一开始是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就越来越少了，就是外邦人了。外邦人里面可能刚刚开始是罗马这个民族比较多，后来就是一些外邦人了，或者说一些蛮族了，都是外邦人哈。就是蛮族就是哥德人，日耳曼人，匈奴人啊，总之，是欧洲的人认识主的很多，在中世纪其他民族就几乎都没有了。然后可能到了二十世纪了，我们看到可能美国人这里信靠主的人比较多，十九世纪英国人比较多，那么可能更早的时候意大利人啊、法国人比较多，那有人说到二十一世纪韩国人比较多，非洲人比较多，西方人反而不信了。好，那神在哪些民族里哪些人更多的得到他拯救，这我们不知道。哪些人在还没有信靠上帝的时候就有比较敬虔的心，神比较悦纳，让福音传到那里，他们比较快接受，这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教会历史看到，其实罗马人信主不是也有很长的抗拒吗？蛮族信主，就是哥德人啊、日耳曼人信主的时候，抗拒的倒是少一点，不过他们一开始是接受比较多，接受是亚流的异端。那传到非洲的时候，传到亚洲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抗拒。那韩国人其实也有过，但是大量的流血后来就反而让韩国的教会很增长。总之我们相信在没有得救之前，神就给某些人比较有敬畏神的心，比较能够行义，神对他们也有有限的那个悦纳，然后这些人也比较多，在福音传道的时候愿意信靠上帝，起码哥利牛是这样子。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